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再次很高兴在网络上面看到大家。然后呢，我们今天呢要继续在苦难中与主同行这个系列。我们上次已经花了一次的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讲第二次，就是在苦难当中与主同行苦难中的解释。在任何一个时代或者是文化，不管是思想家或者是哲学家也好，都一定要有一个责任，就是给苦难做出解释。 OK， 即使是不好的解释，即使是错误的解释，任何一个时代没有例外，哲学家也好，思想家也好，一定都要给苦难做一个解释。为什么呢？因为人是不愿意白受苦的，潜意识里面我们希望说在苦难当中能够找到一些意义。 OK， 所以呢有一个哲学家叫做 Richard Swender， 他讲说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都希望说有一些进步，有一些改变，不然的话就是白受罪了嘛，对不对？就连无神论者尼采都讲说，假如在苦难当中没有给一个解释的话，人的内心就会产生苦毒，没有人愿意白做工。你去上班不付你薪水的话，你内心会不舒服嘛，对不对？同样的，没有人愿意白受苦，在苦难当中，若是没有解释的话，会产生苦毒。而我们今天呢，要来思想三个角度，就是在苦难当中，这个惊叹号代表一个事件，突发的事件或者是一个苦难。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瘟疫 ，OK， 新冠病毒，或者是身体的疾病，或者是各样的灾难，火灾也好，天灾人祸也好，都可以用这个惊叹号来表达。当一个事件、一个苦难让我们烦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有三种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苦难，第二个就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苦难，第三个呢，就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苦难。而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苦难，就决定你的感受。一个人他太过忧愁，可能就是他从世俗的角度去对待苦难。一个人呢，他在困难当中仍然能够有平安，仍然能够有喜乐，可能就是因为他这个角度是从圣经的角度去看苦难。所以这篇道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常在困难当中，越困难我们就越烦恼，越忧愁，越无望，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看痛苦的角度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看苦难当中的解释，从世俗、从文化以及从圣经的角度，并鼓励听众能够在这篇道结束之后能够做一个决定，就是从现在开始，不管任何事情的发生是好是坏，我都要用圣经的角度去看。我们从地点讲起，从世俗的角度，什么是苦难呢？为什么有苦难呢？哥林多前书15章32节，保罗就把当时人的一个心态很清楚地讲了出来。他讲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使人不复活，若是复活是一件虚构的道理的话，虚假的道理的话，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我们知道说，当时的文化里面有一股潮流，有一股思想，就是要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 happy life， 快乐的生活，快乐的人生。其中的一派思想是什么呢？尤其在雅典里面非常流行的一个思想，就是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这个就是当时世俗主义的表现。而在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呢，我们也有很多世俗主义的表现。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相对主义，告诉我们说没有绝对的对错，当然也没有绝对的意义啊，对不对？第二个呢，唯物主义，没有死后的盼望。 第三呢，唯利主义，就是从思想人生到追求金钱。这20年来，这30年来，多少年轻人把注意力从政治思想上面转移到经济上面。Okay, 这是这三十年来一个年轻人年轻时代的新一代的一个思想的转变。30年前多少年轻人有政治抱负，讲说我要为我的国家死，不管是美国也好，或者是中国也好。这30年之后呢，他们只想要成为马云赚大钱。所以这30年呢，我们看到说我们变成了唯利主义，利益要放中间，以及享乐主义，就是这个 good life， 吃吃喝喝吧，明天就要死了，现在的快乐是最重要的，不需要人生的意义，没有创造生命的主，当然没有生命的意义，没有生命的意义，你在苦难当中更不用去想什么是苦难的意义，最后是无神主义，苦难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意外，没有所谓的好坏、对错以及意义。所以结论是什么呢？在世俗主义，我们现在活在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的孩子现在活在的这个时代里面，告诉我们说苦难是没有意义的。你从世俗的角度去看你身上所受的苦，看你身上所受的委屈，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既然从世俗的角度去看，苦难是不需要解释，也不能解释的话，这样子的话呢，就造成了现代一个很大的危机。我们刚刚讲过了，当一个人类他在受苦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想法，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苦难当中被 edify， 我希望在这个痛苦当中能够成长，能够被教导，能够学习到一些东西。尼采也讲说，若是没有任何的解释的话，解释苦难的话，人就会开始产生苦读。所以这个时代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因为在早期的时代，我们都知道说古人在讲到痛苦的时候，为什么你生活这么苦，都会把上天或者是上帝这个观念做一个痛苦的解释。比如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所以我之所以会受苦，因为上天呢有一个重大的任务要交给我，所以他就让我受这些苦来操练我、训练我。所以在早期的人类的社会里面呢，比较多一点上帝在苦难当中有他的旨意，这样子的观念在里面。而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把上帝当作迷信，把上帝这个名词从我们的思想当中挪去的时候，就处于一个危险的时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解释苦难了，所以这个时代呢是最不能承受痛苦的时代，最软弱的时代。你可以承受的痛苦，或者是你在你那个时代承受过的这个困难，你的孩子们可能没有办法承受。很多父母有这种想法，我在那个时代多苦啊， OK， 走路上学就要走2公里、3公里，而且还上坡。你这个时代可以睡觉睡到7点钟，坐校车或者是我载你去学校，你还一大堆抱怨。OK， 所以我们总是会觉得说，我在我这个时代所受的苦，我的下一代是没有办法承受的。我有个朋友在路易斯安那，他的太太得了重病，嘣，突然在病床上面好几个星期没有办法起来。他就承受着，他就祷告，他就去照顾他这个太太，他的女儿崩溃了。于是呢，他就跟我讲说，在我那个年纪，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他说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妈妈同样一个情况，在病床上面起不来，在那个年纪他必须要起来照顾他妈妈，但是在我女儿这个时代，他的妈妈生病了，卧床不起，他就崩溃了。我的女儿没有办法承受我那个年纪以及我那个时代要承受的痛苦。所以人在物质上面 是进步了，但是整体上面是进步还是退步呢？从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人在承受苦难的能力上面比500年前退步了一大截。这个是右边这本书叫做《受伤的医治者》，这是给牧师们看的，就是你在医治别人、辅导别人的时候，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遍体鳞伤的。受伤的医治者就把这个时代的问题讲出来了，他用一个名词来形容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吃吃喝喝 Nuclear Man、这个核子武器啊 Nuclear 核子武器的新人类，我们有最具有毁灭性的武器，我们科学是最发达的一个时代，但是我们是最没有标准以及最没有办法承受苦难的时代。为什么呢？因为从世俗的角度去看，受苦是没有也不需要解释的。这样子的解释，这种角度，当然我们人会不满意啊。你现在生一个病，你现在有一个出了一个大问题，你现在假如破产好了，你现在面对这个瘟疫好了，你现在有忧虑好了，你从世俗的角度，我跟你的解释就是说没有解释，你就是运气不好，你比较衰而已。这个解释我们能接受吗？当然不能接受。所以呢，我们就进入第二点，从文化的角度，哇，文化的角度就精彩了，有四个不同的解释，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面那么多的这个痛苦呢？这个文化不一定是指美国或者是中国这个文化的这个不同，这个文化的意识呢是 the way of life，人们选择去生活的一个方式，不管是习俗也好，或者是言语的这个方式，或者甚至你这个衣服的穿法，各样子的一个生活的方式都是包含在文化这个名词里面。 OK， 所以从文化的角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人的想法，这个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讲世上的小学，从世人的想法，世人的角度去看，为什么会有苦难呢？第一个原因，因果报应喽，对不对？就是因为这个人做错了事情，所以就造成了他现在所受的苦，因果报应。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周星驰演的电影啊，周星驰他演的这个电影，他是跟梅艳芳一起演的，电影的名字叫做《审史官》。在清朝的时候，宋世杰啊，这是周星驰演的。宋世杰呢，是广州有名的壮师，他因为贪不义之财，然后呢替有罪的妇人脱罪，然后遭上天惩罚，他生了十几个儿子，一个一个死掉。为什么会死掉呢？这个梅艳芳啊，他在这个电影里面就向上天哭喊说，难道真的是报应吗？对，这个是从文化的角度去看，世人的角度去看，一个人他遭受了这么多痛苦，一定是他做错了事情，所以你看报应来了吗？这个叫做 karma 这个报应业、OK， 所以你要怎么样从这个报应痛苦里面出来呢？你要做善事， OK， 你要积功德，然后 reincarnation 轮回之后，慢慢开始你这个业就会被消掉了。你为什么痛苦呢？有报应。这个就是约伯的朋友所做出的结论，约伯受苦，儿子女儿死掉，然后呢破产，然后现在全身长疮啊，因果报应。这个是文化的角度去看。 OK， 第二个呢，为什么会有痛苦呢？我们除了因果报应之外呢，就会以佛教的角度去看。OK， 可能是你太多欲望了。所以这个吴宗宪这一位艺人啊，他是台湾综艺天王，他有一次在他和女儿一起主持的节目叫做小明星大跟班里面讲了一句话，结果讲完之后被骂死了。他想说，忧郁症，为什么你会有忧郁症呢？是因为你不知足。讲完这句话之后呢，台湾就有不少的医生，包括心理学家也好，或者是心理医生也好，就起来骂他胡说八道，不是每一个有忧郁症的人都是因为不知足。所以当吴宗宪这样讲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观念啊，你之所以会有痛苦， 你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烦恼，因为你不满足，你应该要四大皆空，知足常乐。你越贪心，你越多期望，你就越多痛苦。OK， 所以呢，要意识到所有的感受和需求都是虚幻的 ，illusion 都是虚幻的哈。所以这是第二个从文化的角度去看。那你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足。第三个呢，就是命中注定的。哎，我们都知道说，在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人物哈，他是欧洲文学史上典型命运的悲剧人物。哎，厄丘普斯，他呢在命运的带领之下，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然后娶了自己的母亲。这个就是典型命运玩弄人的一个代表。好像在印度，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出生的人民是有分等级的，有些人可能是贵族，有些人呢出生就是贱民。听说在印度好像有 25% 的贱民啊。为什么你出生是贱民呢？因为你命不好，这个是命中注定的。当一个人从文化的角度，在你受苦的时候跟你讲说，哎，这个就是你命不好的时候，你听了什么感受呢？你听了会不会难过呢？这个命中注定，这种解释目的是让我们人能够逆来顺受，降服于命运的带领，这个就是意义。你知不知道现在在泰国啊，他们要当兵之前要抽签，你要是抽中了这个签的话，你就要去当兵，然后你没有抽中的话，你就不用当兵。然后有些人抽中呢就大哭在地上打滚，然后有些人没有抽中呢啊就不用当兵了，就开始跳舞庆祝。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命中注定啊。在印度人的这个角度去看，你是被命定要去当兵的，或者是你是命定不用当兵的哈。然后最后为什么会有苦难呢？是因为有善恶相争。这个是摩尼派的教导，当时奥古斯丁，基督教我们都知道说这是一个早期的教父，哎，天主教的一个教父奥古斯丁呢，他在早年的时候就是信摩尼教。而摩尼教呢，他们的信仰是在永恒里面有一股善的力量，好的力量，而在永恒里面也有一股恶的力量，他们不断的在冲突，在相争。这个是跟圣经的教导有点不同的，因为在摩尼派的思想里面，善以及恶能力是同等的。所以之所以我们会有痛苦呢，是因为天上的天使和魔鬼在打架，或者是神明和恶魔在打架，打得乱七八糟，把这个世界打得一大堆灾难打出来了。所以我们只能够生于忧患，然后因为人民救不了我们，他们自己就打来打去了。好像我们有些人这个星期看这个川普总统跟拜登的辩论，整个辩论川普总统一共打断了拜登73次，然后呢期间充满了个人的攻击，充满了羞辱，充满了辱骂。结果呢辩论完了之后呢，然后美国有很多的这个电视公司或新闻公司就做评论，讲说今天输的不是川普，今天输的也不是拜登，今天输的是美国人。因为他们两个自己就在打架了，打来打去了，怎么来救你呢？当时的摩尼派就是这种观念，你们在上面就自己打来打去，吵来吵去了，你们怎么能够救我们呢？所以我们看到说，在文化里面，一个人受苦，你现在所受的苦是什么？身体上的、精神上的、情绪上的各方面的所受的苦是什么？若是我给你这种四种解释，你满意吗？第一，因果报应一定是你做错事情了。第二，你太多欲望了，不够满足。第三，你的命不好，命中注定。第四，天上在打架，所以善恶相争，所以我们地上的人受苦。你听了当然不满意嘛，对不对？所以人从自己的智慧可以去产生出一些解释，但是在圣经的光照之下都是小学。所以我们看，从这个世俗的角度 苦难是没有解释的，但是从文化的角度呢，是有一些解释，但是没有办法带来满足以及安慰。那我们现在要从圣经的角度去看，圣经讲说为什么会有苦难呢？当文化讲说是因果报应的时候，圣经就很清楚的教导说不一定。为什么？因为生来瞎眼的人，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一到三节，耶稣基督很清楚的讲说，不是他父母犯罪，也不是他犯罪，不是因果报应哦，不是父母，也不是他犯罪哦，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显出神的荣耀来。不是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你做错了事情而造成的。约伯所受的痛苦，圣经讲说他是一个义人嘛，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义人嘛，约伯所受的痛苦以及折磨，不是因为他犯的罪，好像他三个朋友控告他，他犯的这个罪而来的，不一定是因果报应。当文化讲说我们有太多欲望，所以一切都是 illusion， 都是假的，很多人讲说假的不要去相信，这世界上面都是假的，不见得，因为耶稣基督的痛苦是真实的，在路加福音22章44节，他是有他的情绪真实的痛苦，不管是拿撒路死掉耶稣哭了，或者是在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讲说天父啊，求你把这一杯挪去，让这一杯离开我，他就滴汗，好像血滴一样的汗滴到地上。耶稣基督所承受的情绪不是一个忧患幻觉的事情，虚假的事情，也是一个真实的感受。文化讲说痛苦是命中注定，不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可以祈求，在马太福音第15章28节，我们看到说有一个谦卑的母亲，因为她的女儿被魔鬼折磨甚苦，她就来求主耶稣基督医治。耶稣基督讲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这个母亲呢就很谦卑的讲说，但是狗在桌子旁也吃掉在地上的这些碎渣渣渣。耶稣讲说你的信救了你，回去吧，就医治了他的女儿。你不能讲说你女儿生病了，或者是你女儿被鬼附了，被鬼折磨了，命中注定，你就消极的接受吧，不对的，我们是可以向主求的。而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祷告是可以带来改变的。最后呢，文化讲说是因为善恶相争，所以我们才会有痛苦，因为上面在打架，所以下面倒霉哈。可是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拥有主权的上帝，上帝的能力和魔鬼的能力是天壤之别。魔鬼要去害约伯之前，在约伯记第一章，我们都看到说，他必须要先得到上帝的允许，他才能有所行动。而且圣经讲说他是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只有上帝才是拥有完全主权的神，魔鬼根本没有资格跟他相提并论。好，所以我们看到说，若是你从圣经角度去看的话，就看到说圣经是如何超越世俗角度以及超越了文化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去看，为什么我们会受苦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诗篇119篇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列律啊。原来上帝允许一些痛苦在我的身上，是对我有一些益处的，让我能够学习上帝的律例。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苦难的话，你的整个感受，整个心情就不一样，你就比较有平安，就比较能够在苦难当中能够有喜乐。 OK， 好，我举个例子好了，现在瘟疫流行，你从现在有个突发事件 OK， 这个瘟疫已经大半年了。你从世俗的角度去看，这个没有解释嘛，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比较倒霉嘛。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会不会直接影响你的喜怒哀乐呢？影响你的感受，一定会的嘛。哎，我们就是比较倒霉的一群人，你就被这种负面的想法一直去灌输，然后呢就会造成负面的这个情绪。你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呢，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有这个瘟疫呢？啊，可能是因果报应啊，可能是我们太多这个欲望，然后可能是命中注定，也可能上面的神明在打架，我们现在活在地球上面的人倒霉。你从文化的角度去看是有解释，但是解释来解释去还是有一些忧虑在里面，因为这解释你不满意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件事情发生，现在这一个新冠病毒它流行，你从圣经的角度去看，好，现在我们被关在家里面不能出去，越关越忧虑，然后呢又有得病的可能，现在连川普都中标啊，造成可能人心惶惶。从圣经的角度 OK， 这个苦难呢是与我有益，就把整个思想转变过来了啊，这个苦难是与我有益，为了是让我在这一次的瘟疫当中能够学习到上帝的律练。所以你在苦难当中从圣经角度去看的话，原来上帝是在训练我，把我当做一个学生的话，你的整个感受就不同了。OK， 有些人的问题呢不是在乎瘟疫，有些人可能是身体生病。你身体生病呢，你从世俗的角度去看啊，你就是比较倒霉而已，没有任何的解释。或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因果报应也好，或者是你这个上天注定也好，或者是你这个善恶相争也好，你用文化的角度去解释的话，你越生病越忧虑啊，原来是我做了坏事，所以现在遭受到了这个刑罚。你若是用这种思想这种讲法自我对话的话，你是不可能喜乐的。但是从圣经的角度去看，你现在身体上面有一些疾病啊，我受苦我生病是与我有益，为了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你整个人感受就不一样了，你整个人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把你自己当做一个学生了。有些人是人际关系，可能小孩子不听话，可能跟亲密的人关系不好，或者是可能跟上司有这个冲突，跟同事相处不愉快，各式各样人际关系的这个痛苦，你从世俗的角度去看，从文化的角度去看，都不能够带给你满意的这个答案。但是你从圣经的角度去看，原来我和这个跟我不合的人在磨当中，我可以更进步，因为这个苦这个困难这个挑战是与我有益，为了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你整个人的感受就不同了。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之所以在苦难当中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确据，没有盼望，有这种感受哈，这个笑脸哭脸，你没有这种喜乐，很忧虑，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你用世俗以及文化的角度在看这个苦难。我们从小就是接受世俗以及文化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的，但是你现在成了基督徒，我现在成了基督徒，我们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任何的苦难面前，突发事件面前，我们不是从世俗的角度，我们也不是从文化的角度而已，我们乃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苦难，你的感受就可以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学生，我们上的课，这个课程的名字是苦难101，因为受苦是与我有益，为了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在这个时代以及所有的时代，每一个思想家都要提供一个答案，什么答案呢？就是对苦难为什么会存在的一个答案。若是没有答案的话，就会产生苦读。而我们看到说，从世俗的角度是没有答案的，从文化的角度是不满意的答案，从圣经的角度却是带给我们完美的答案。你现在所受的苦是什么呢？你是从世俗的角度、文化的角度， 还是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苦呢？你的角度决定了这个感受。但愿我们今天听了这篇道之后，能够在神面前做一个决定，从现在开始，虽然我从小听到的这一些所谓的这些教导，所谓这些观念的灌输，不管是从文化也好，其他的地方也好，我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任何一个苦难，我要从圣经的 perspective 这个角度去看，我心里面就能够多一点平安和喜乐。在苦难当中与主同行，我们能够有平安，因为神所赐下的启示，我们手里所握的这个圣经，能够给我们最完美苦难中的解释。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苦难当中你与我们同行，你也自己借着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会有痛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要操练我们，你要熬练我们。但愿我们在受苦的时候能够问一个问题，就是主啊，你要我们学什么？你要我们学习什么？你要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长？当我们把苦难当作一门上帝给我们功课的时候，知道这个苦难是与我们有益的时候，我们就有从你而来的恩典来忍受这个苦难，以及在其中能够欢喜快乐有平安。就求主让我们遇见任何一个挑战以及困难，不是从世俗的角度，也不是从文化的角度，乃是能够从今天开始就把圣经当作我们的眼镜，看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从你的话语的角度去看。求主保守看顾我们，乃是奉基督得胜的名，阿们。